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川普正告伊朗；
川普削减7个联邦机构，国际媒体署旗下媒体被动；
美伊联合行动击毙伊斯兰国2号头目；
美国收紧签证，卢比奥强调来美民众必须遵守规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日证实，他将在3月18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协议。川普希望促成30天停火。乌克兰已经接受提议，但俄方要求确保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川普表示，俄乌双方将在谈话中讨论领土归属及资产划分问题。他强调，停火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他认为机会很大。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仍在持续交战，乌军坚守库尔斯克地区，以其作为和谈筹码。俄外交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希望在任何停火协议中确保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得加入北约。莫斯科还坚决反对北约在乌克兰部署维和人员，英法等国已表示愿意派遣维和部队监督停火协议。澳大利亚也考虑参与，但俄方警告称，任何外军进入乌克兰都将被视为战争参与方，并承担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是否接受维和部队应由基辅决定，而不是莫斯科。
3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与伊拉克情报部门联手，成功击毙了伊斯兰国2号头目里法伊，化名哈迪贾。这次行动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并在精准空袭中把他击毙。哈迪贾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负责人，负责后勤、规划和财务。美国和伊拉克军方进入现场后发现，两名死者都穿着没有爆炸的自杀式背心，并持有多种武器。经过 DNA 测试，确认了哈迪贾的身份。此前的突袭行动中，哈迪贾曾经成功逃脱，但他的 DNA 样本已被采集。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说，这一击是持续打击恐怖分子的延续，并将进一步瓦解恐怖组织。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也指出，两国将继续关注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活动，并讨论在区域合作中应对伊斯兰国的策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他将要求政府批准解除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巴尔的职务。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对巴尔一直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一决定源于内塔尼亚胡与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责任问题上的激烈争执。新贝特近期发布报告，承认情报失误，并批评政府政策，指其助长哈马斯袭击氛围。内塔尼亚胡则拒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并归咎军方与安全机构。过去数月，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已被解职或辞职，巴尔是少数仍在任者。内塔尼亚胡表示，解除巴尔职务将有助于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防止类似灾难发生。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任命一名忠诚于他的官员接任。
澳洲西南威尔斯州受热浪侵袭，丛林大火风险增加，当局对首府悉尼发布全面的禁火令。西南威尔斯州正处于丛林大火高风险季的尾声，但气象部门预测，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比平均温度高出12度，悉尼的气温将达到37度。周日上午9点半，悉尼机场的气温已经达到29.3度，比3月平均气温高出3度以上。气象机构警告，强风、高温和低湿度将使大悉尼地区面临极端火灾的风险。西南威尔斯州乡村消防局说，由于天气炎热、干燥且多风，州内多地实施全面禁火令，悉尼等主要的城镇都受到影响。此外，临近的维多利亚州墨尔本郊区也发生丛林大火，已经烧毁一间房屋，大约200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火势，防止进一步扩散。
美国鸡蛋价格持续回落，近三周内批发价几乎腰斩。农业部数据显示，12克鸡蛋的平均批发价目前已降至 4.15 美元，相较2月28号的 8.05 美元大幅下降。今年1月，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人曾要求白宫调查鸡蛋生产商与零售商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而川普总统承诺会稳定蛋价。目前价格下跌可能与需求减少、禽流感疫情趋缓以及复活节影响都有关。此外，禽流感导致鸡蛋数量减少，美国政府积极寻求进口鸡蛋，农业部已经联系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询问他国的出口能力。丹麦鸡蛋协会回应，欧洲供应有限，难以支援美国市场。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则宣布，投入11亿美元应对禽流感，包括进口鸡蛋、放松管制、投资生物安全及疫苗研究等措施。而土耳其已经开始对美国出口鸡蛋，农业部正在与其他国家谈判，以尽快缓解供应压力并稳定市场价格。
FBI 近日警告，黑客利用短信钓鱼诈骗大规模盗取个人信息，已经设立超过10000个虚假网站，专门攻击 iPhone 和 Android 的用户。美国多个城市，包括波士顿、底特律和休斯顿等地，都发现骗子假冒停车管理部门，发送伪造的罚单短信，声称如果不付款，将每天加收35美元的罚款。 FBI 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近来接到来自至少三个州的2000多起投诉，显示诈骗手法已经扩展到冒充道路收费服务，诱导受害者点击假冒的官方网站，支付所谓的过路费。网络安全机构 Palo Alto Networks 报告指出，这些诈骗行动可能使用中共黑客开发的工具包，并注册了大量中文.xin 顶级域名。专家提醒，收到疑似官方短信时，应该避免点击链接，直接联系官方确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收紧签证政策，卢比奥强调来美国的民众必须遵守规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于美东时间3月16号凌晨成功跟国际空间站对接，把四名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并将接回被困太空长达9个月的两名宇航员。这次 Cruise 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局的安妮·麦克莱恩和尼可·埃尔斯，日本宇航员大西卓哉和俄罗斯宇航员基里尔·佩斯科夫。这批宇航员将在空间站执行6个月的任务。新抵达的四名宇航员受到了空间站7名宇航员的欢迎，其中包括被困在空间站的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他们两个人于去年6月5号搭乘波音星际客机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由于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返回的时间被一再推迟。据悉，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本周三凌晨4点离开空间站，重返地球。
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上周五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络节目采访时称，川普总统希望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行事，尽管不能保证在4月5号之前达成交易，但他会尽最大的努力。目前 TikTok 仍然需要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在美国被禁止的风险。据了解，美国政府正在与四组准买家进行接触，包括前洛杉矶道奇队老板麦考特、怀明州企业家拉斯纳以及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主持人奥利里等。另外，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软件公司甲骨文正在加快与白宫的谈判，商讨达成一项协议来运营 TikTok。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字节跳动在 TikTok 持续运营中的角色。
苹果公司将于今年秋季推出 iPhone 17系列，有望搭载更长续航力的碳硅负极电池，而 iPhone 17 Air 可能成为传闻已久的无端口超薄 iPhone。 据来自供应链的消息说，苹果 iPhone 17 Pro 将向安卓旗舰手机看齐， 搭载硅碳负极电池，电池容量将提升到5000毫安时以上。这项技术能够大幅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使电池在相同体积或重量下存储更多的电量。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外观设计上变化很大，将首次采用横向大矩阵设计，后置摄像头的位置在左侧，闪光灯和激光雷达扫描仪位于矩阵相机的右侧。 iPhone 17 Pro 系列将搭载基于台积电3纳米制成的 A19 Pro 芯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也门境内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周一说，他们在24小时内第二次袭击了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周日说，空袭行动击毙多名胡塞武装领袖，警告伊朗不要再支持胡塞武装干扰红海和亚丁湾航运。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宣布，他已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空袭，以回应该组织对红海国际航运的持续袭击。川普强调，美军将动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确保航行自由，并警告伊朗不得继续支持胡塞武装。川普在声明中表示，今天我命令美国军方对也门的胡塞恐怖分子发动果断有力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针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船只、飞机和无人机发动袭击，已经严重影响全球贸易与安全。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日强调，美军的打击行动不会手下留情，直至胡塞武装停止威胁红海航运。他表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恢复航行自由，重建美国的威慑力。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警告，胡塞武装的攻击能力将被削弱，而伊朗如果继续支持该组织，也将面临后果。根据美国军方消息，空袭行动由杜鲁门号航母上的战机执行，击中了胡塞武装的重要据点，包括指挥中心、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装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透露，美军已成功歼灭数名胡塞武装高层领导人。另一方面，胡塞武装16号声称，为报复美军攻击，他们已对美军杜鲁门号航母发动攻击，向美军舰艇发射18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目前美国军方尚未回应这一说法，但表示将持续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直到该组织停止威胁国际航运。胡塞武装自2023年11月以来在红海对国际商船发动上百次袭击，导致国际航运受阻。美军近期的行动旨在遏制该组织的威胁，确保红海航道安全。川普表示，美军的行动将持续进行，并警告胡塞武装，若不停止攻击，将面临地狱般的后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总统上周五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以缩小七个联邦机构的规模，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美国国际媒体署，旗下的美国之音已有上千名记者被休假。请听报道。
川普签署的行政令要求透过在适用法律的最大范围内取消七个机构的运作，进一步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川普要求每个机构在七天之内提交报告，确认完全遵守该命令，并解释政府实体的哪些部门必须保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该行政令所针对的七个政府机构包括联邦调解与和解局、美国全球媒体署、史密森学会旗下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以及少数族裔企业发展局。其中，美国国际媒体署负责监管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其他新闻机构。上周六，美国之音现任台长阿布拉莫维茨在领英发长文证实，几乎所有的员工，超过1300名记者、制片人和支援人员已被安排行政休假。自由亚洲电台上周六表示，由于母机构暂停资金支持，该机构预计将从本周开始让其300多名美国本土员工大部分停薪休假。欧洲政治新闻网站政客中国观察上周四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已经对国际媒体署旗下的媒体机构实施了为期30天的资金冻结，并希望永久冻结资金。获得川普提名担任新美国之音台长的前主播莱克上周六透过声明形容国际媒体署是一大腐败机构，对美国纳税人是重担，且已经烂到无法拯救。莱克说，身为国际媒体署资深顾问的他将会把该机构缩减为法律允许的最低程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政府正在收紧签证政策，可能影响几十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强调，来美国的外国公民必须遵守签证规范，如果从事跟签证目的不符的活动，将面临签证取消和遣返的风险。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3月15号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对签证政策的执行标准。他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若来美国的人参与亲恐怖主义暴乱，将被拒发签证，若已在美国境内从事类似的活动，则将面临签证取消和遣返。卢比奥的言论正是美国加强移民与签证审查之际。近期已有多名外籍学生因涉及支持恐怖组织而遭到遣返或签证撤销。美国国土安全部于3月14号宣布，已逮捕了一名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学生莱卡·科迪亚，理由是其学生签证已经过期。数日前，印度籍博士生兰贾尼·斯利瓦尼桑因被指支持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其签证被撤销后选择自我遣返。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未来将持续加强对签证持有人的审查，以确保入境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41个国家的公民实施签证限制，范围涵盖全面暂停、部分暂停及限期整改三个层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第一组包括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古巴、朝鲜等10个国家，公民将全面被禁止入境。第二组国家如厄立特里亚、海地、缅甸等，则面临旅游、学生和移民签证的部分限制，商务签证或有例外。第三组如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等26个国家，如果其政府未在60天内改善安全漏洞，将面临签证限制升级。川普政府自重新执政以来，便致力于加强边境管控和移民审查。2023年10月份，川普曾表示将限制来自加沙、索马里、叙利亚、也门等地的入境者，以防止潜在的安全威胁。今年1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在3月21号之前提交一份需加强审查的国家清单。美国政府强调，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防止非法移民与极端势力渗透。目前，该政策仍待国务院与其他相关机构的最终批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周二将与普京通话，希望促成俄乌停火。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周二将与普京通话，希望促成俄乌停火。
川普派海军驱逐舰巡弋，加强美墨边境安全。
美国财长表示，股市下调属正常，无需担心。
强烈风暴袭击美国多个州，至少39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萨尔瓦多总统周日表示，该国已接收超过200名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黑帮成员，并将他们送往一所看守严密的监狱。川普政府上周五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迅速将被指控的阿拉瓜火车帮成员递解出境。一天之后， 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个法案的实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否认官员拒绝遵守法院命令的说法。他还说，被驱逐者已经离开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对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拒绝接受美国使用过时的法律递解被指控的帮派成员，认为这侵犯了移民的权利。据美联社上周六的报道，美国已经同意支付萨尔瓦多$6,000,000，用于监禁300名被指控的阿拉瓜火车帮成员一年。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准备执行加强美墨边境安全的任务。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把曾经到中东执行作战任务的导弹驱逐舰派到一向是海岸警卫队负责的区域，代表川普政府打击边境移民的行动进一步升级。格雷夫利号去年参与过拦截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在中东攻击商船的任务。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基约特通过声明说，格雷夫利号所参与的任务是五角大楼落实总统川普的相关行政命令，目的是保护美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安全。美国海军在北方司令部负责的辖区包括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周边大约500海里范围内的水域。华盛顿邮报指出，格雷夫利号可能被派往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巡弋。
超过30万人上周六聚集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抗议总统武契奇领导的政府独裁贪腐。这波抗议行动因为去年11月塞国北部大城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发生屋顶坍塌事件，造成15人死亡，当局被控在营建计划上贪腐、监管不周，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索。武契奇上周六在电视发表讲话，称当天的抗议期间有56人受伤。武契奇还提到，同一天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的抗议，认为发生在两国的抗议活动并非巧合，有相同的特征。上周六，也有数万人聚集在布达佩斯市中心，抗议长期任职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并支持一支旨在明年选举中结束欧尔班统治的新兴政治力量。匈牙利如今面临多重挑战，国家经济遭到通货膨胀打击，增长乏力，新的反对党崛起。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说，钢铁和铝产品25%的关税不设豁免，并将于4月2号起实施对等关税和产业关税。此举可能影响汽车、钢铁、铝、半导体和制药等关键产业。上个月，川普把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统一提高到25%，没有提供任何豁免或例外。此举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工业，但同时加剧了全球贸易战。川普已经对中国商品征收20%的关税，并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此外，他还宣布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但是对符合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商品可提供1个月的缓冲期。他也表示，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和钾肥只会征收10%的关税。
秘鲁在当地时间16号晚间宣布，首都立马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当地近日发生一连串与敲诈勒索有关的杀人事件。在此之前，歌手弗洛雷斯遭到枪手枪杀身亡。当时他与乐队成员在结束利马郊外的一场演唱会结束时，乘坐的巴士遭到杀手袭击。秘鲁总理阿德里安森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表示，已下令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宣布整个利马省和相邻的卡要宪法省进入紧急状态。虽然敲诈勒索是拉丁美洲各国的一个共同问题，但是在秘鲁，这个问题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部分原因是委内瑞拉最大的黑帮阿拉瓜火车等犯罪组织在秘鲁境内大肆作案。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自今年1月份以来，已报告400多起谋杀案。
巨大的风暴系统15号肆虐美国中西部多个州后，往东移向密西西比河谷和南部，席卷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德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7个州，至少造成39人死亡，其中12人在密苏里州。强烈的雷阵雨向东推进，给东海岸带来大雨和强风。 上周末以来，至少40起龙卷风袭击全美，风暴导致几十万户住家停电，也导致俄克拉荷马州等地爆发野火，当局已经出动国民警卫队到各地驰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巨大的风暴系统上周席卷美国，破坏的范围持续扩大，带来强烈的龙卷风和恶劣天气。目前，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还有西维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都受到风暴侵袭。风暴预测中心警告，这些地方都有龙卷风、强风和冰雹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周二将和普京通话，希望促成俄乌停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3月16号的节目《会晤新闻界》中说，尽管美国股市在此前一周经历了较大的回调，但他并不担心市场前景。贝森特强调，股市的回落是健康的，回调在投资中是正常现象。他指出，不健康的是股市的直线暴涨，这样的市场常常会导致过度兴奋，从而引起金融危机。他补充说，如果在2006年和2007年股市出现回调，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就能够避免。贝森特的言论是在美国股市因川普总统决定对外国产品加征关税而大幅下跌之后发表的。上周一，股市遭遇重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890点，跌幅达到 2.1%。尽管如此，贝森特对未来的市场发展仍然保持乐观。他认为，只要美国能够实施有效的税收政策，放松监管，并确保能源安全，股市将长期表现良好。
随着红海冲突升级，胡塞武装威胁报复，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周一，亚洲交易时间，西德州原油期货报每桶67.58美元，涨幅超过1%。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也上涨至71.29美元，涨幅为1.01%。红海作为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冲突升级可能会威胁到航运安全，进而导致原油供应中断。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日表示，将继续打击胡塞武装，直到其停止袭击航运。胡塞武装则暗示，将对美方的空袭作出回应，进一步加剧双方冲突。专家指出，随着市场对中东局势的担忧上升，油价可能会持续波动，并且冲突带来的原油供应风险也可能让油价波动增加。
一系列关键指标显示，今年头两个月的中国经济走势不平衡。中共统计局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到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8.37兆元，年增 4%。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年降 0.1%， 其中1月份上涨 0.5%， 2月份下降 0.7%。 数据还显示，1到2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单季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 比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创两年来最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为半年最高。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中国2025年1到2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 1.07 兆元，年减 9.8%， 其中住宅投资为8056亿元，下降 9.2%，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1.07 亿平方米，年减 5.1%。 针对中共政府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定为 5% 左右，中共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周一说，实现 5% 左右的预期经济成长绝非轻而易举。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说，美国可能在对部分国家加征关税后，跟这些国家展开双边谈判， 以达成更有利于双方利益的新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后，将设定一个新的现状，可能会与各国展开双边讨论，以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他说，我们将对各国征收关税，这些关税将与他们对我们征收的关税对等，这不是在针对加拿大，不是针对墨西哥，也不是针对欧盟，而是对每个国家都是如此。然后从公平和对等的新基线出发，我们有可能将与世界各国就双方都有意义的新贸易安排进行双边谈判。卢比奥还表示，我们不喜欢现状，我们将设定一个新的现状，然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谈判。欧盟3月12号宣布对多种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包括波本威士忌、摩托车和游艇，以反制美国当天正式生效的 25% 钢铝关税。对此，美国总统川普3月13号表示，如果欧盟不放弃对波本威士忌征收 50% 的关税计划，美国将对欧洲酒类产品加征 200% 的关税。川普总统计划在4月2号对各国实施对等关税。为了反击美国关税，欧盟拟定从4月1号开始对美国威士忌加征关税。法国总理瓦兰索瓦·贝鲁周日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指出，未来15天是与美国寻求解决方案的关键窗口期。贝鲁强调，他支持尽快达成解决方案，并认为谈判仍有希望。贝鲁表示，虽然川普发出推文，但目前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决定，我们拭目以待。然而，贝鲁也警告称，如果谈判最终失败，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其他对策，包括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这绝非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但是如果有必要，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贝鲁补充说，如果能够避免升级，并尽可能的解决问题，那当然是最好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乌克兰3月11号同意美国所提30天停火协议之后，川普特使威特科夫13号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川普总统表示，近期美俄双方会谈非常富有成效，他打算周二与普京通话，希望促成他所推动的俄乌30天停火。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3月15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文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形容近期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据悉，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已于上周与普京会面，并将在海湖庄园向川普总统及其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进行简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预计也将参与讨论。他们近期频繁穿梭于国际间，先后在沙特阿拉伯与俄乌双方官员会面，为和平谈判奠定基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川普预计在本周与普京通话，讨论停火方案。而上周，川普推动的一项为期30天的停火提议已经获得乌克兰方面支持。克里姆林宫方面则表示，普京已透过威特科夫向川普传递停火计划，并对达成和平协议持审慎乐观态度。威特科夫16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几周内渴望达成某种协议，并强调川普与普京的通话将非常积极且富有建设性。不过，他没有透露俄方对停火的具体条件，但承认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地区将是谈判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则警告，乌克兰期望收复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并不现实，并指出美国当前的战略重点是避免冲突升级。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和平谈判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停火，接着是寻求持久和平。他强调，这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必须推动，因为这场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